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为何人间有苦难？
点解人间有苦难呢？
为何好人也要受苦？
点解好人会受苦呢？
好像有的时候行善的人要受更多的苦，
好像有的时候行善的人会受更多的苦。
到底苦难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
到底苦难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人的看法总是苦难坏事情，
一般人的看法就是苦难都是坏事情，
要尽量的避免，
要尽量的避免。
好人就不当受苦，
好人就不应该受苦。
一定是人犯了错才会受苦，
一定是人犯了错才会受苦。
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神是善良的，
有种讲法就是神是善良的，
人间不应当有苦难，
人间不应该有苦难。
所以人间有苦难就说明神的不存在，
所以人间有苦难就说明神是不存在的。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苦难这件事情，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苦难这件事情。
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许多的观念要扭转过来，
而且基督徒之后很多观念要扭转过来。
这一些观念是以圣经为基础的，
这些观念是以圣经为基础。
苦难的第一个层面，我们要认识到罪恶的本质，
从苦难的第一个层面我要认识到罪恶的本质。
人是有罪性的，
人是有罪性的，
就是人的义也是有限的，
就是人的义都是有限的。
所以在圣经当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
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
圣经称他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圣经讲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照人来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是一个圣人了。
按人来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就是圣人了。
但是神的义不只是正直而已，
但是神的义不单只是正直而已，
神的义是圣洁，
神的义是圣洁。
正直是什么意思？正直就是你走在这条直的路上不偏左右。
正直什么意思？就是走在一条路上不偏离左右。
但是圣洁是什么意思？
但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圣洁就是这条正路，
圣洁就是这条正路。
人的义是远离恶事，
人的义是远离恶事。
但是神的义是没有罪恶，
但神的义呢就是没有罪恶。
好比说我们在雪地上开车，
好像我们在雪地上边开车，
我们是要避开那些雪堆，不会陷在里面，
我们要避免那些 雪堆不要陷入里面，
这是远离恶事，
这个远离恶事。
但是铲雪的车子它不会避开雪堆的，
但是铲雪的车它不会避开这个雪堆，
它是要把雪铲掉，
它要将雪铲走。
所以神的义是圣洁，
神的义是圣洁，
神的义是没有罪恶，
神的义是没有罪恶，
他把罪恶除掉，
他将罪恶除去。
人的义就是人敬畏神，
人的义就是人敬畏神。
但是神他的义是主动的爱，
但是神的义是主动的爱，
他来解决人的问题，
他要来解决人的问题。
神是基于他的爱来解决人的问题，
神是基于他的爱来解决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义跟神的义大有不同，
所以我们发现人的义和神的义是大有不同。
在第二方面来讲，魔鬼他也要攻击人，
第二方面来讲呢，魔鬼就要攻击人。
整个约伯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平行的舞台，
从整个约伯记我们看到有两个完全是平衡的舞台。
在地上有约伯和他家人朋友，
在地上有约伯和他家人朋友。
在天上有神众天使和魔鬼，
在天上有神众天使和魔鬼。
地上的事是受到天上事的影响，
地上的事受到天上事的影响。
所以撒旦他的本质是要与神作对的。
撒旦的本质就是与神作对。
他的工作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控告人。
他的工作就是在神的面前控告人。
因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羞辱造人的神。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羞辱造人的神。
所以他故意去伤害人，要惹动神的怒气。
所以故意去伤害人，要惹动神的怒气。
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去诱惑人犯罪，叫人背叛神。
所以一直不断的去教人犯罪背叛神。
约伯在苦难当中，
约伯在苦难当中，
但是神知道他所能承受苦难的程度，
但神知道他能够承受的苦难的程度，
所以神暂时容许魔鬼来攻击他。
所以神暂时的允许魔鬼来攻击他。
在一天之间，约伯他失去了所有的产业。
在一天当中，约伯失去全部的产业。
他十个孩子都死了。
他十个孩子都死了。
他自己身上又得了毒疮。
他身上长满毒疮。
他的妻子都厌恶他。
他妻子厌恶他。
照人看来，没有再比约伯遭遇到更悲惨的事了。
按人来看，没人比约伯遭遇到更悲惨的事了。
但是约伯的反应是什么？
但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是伏在地上向神敬拜。
他伏伏在地上向神敬拜。
下去，再下去，再下去。他的反应是向神敬拜。
他的反应是向神敬拜。
在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敬拜神。
他敬拜神。
因为他认定神的主权。
因为他认定神的主权。
他说神造了我的生命，神也有资格把我的生命取去。
他说神造了我的生命，神有资格将我的生命拿去。
所以他是接受苦难这一个事实。
所以他接受苦难这件事情。
然后约伯他三个朋友来劝告他。
然后约伯三个朋友来劝告他。
当他们听到约伯所遭遇的事情，
当他听见约伯所遭遇的事情，
他们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到约伯那里安慰他。
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到约伯那里来安慰他。
约伯在那时候非常的痛苦。
约伯在那时候非常的痛苦。
他坐在炉灰当中，用破碎的瓦片刮自己的身体。
他就在炉灰那里用破碎的瓦片来刮自己的身。
他的三个朋友就陪他坐在那里等了七天七夜。
他三个朋友就陪他坐在那里等了七日七夜。
他们不能够说一句话。
他们不能够说一句话。
因为约伯极其的痛苦。
因为约伯极其痛苦。
然后他们开始劝约伯。
然后他就开始劝约伯。
这三个朋友他们跟约伯的对话很有意思。
这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很有意思。
整个约伯记大部分都是形容他们的对话。
整个约伯记大部分都形容他们的对话。
这三个朋友他们所讲的就是代表的这个世人对于苦难的看法。
这三个朋友所讲的就是代表世人对苦难的看法。
大致上就归纳成为三点。
大致上分成是三点。
第一，就是人的祸福完全在乎于人自己的德行。
第一方面就是人的祸福完全在乎于人自己的德行。
好比说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现在不报将来必报。
好像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现在不报将来必报。
所以是在乎人，你自己的行为决定你的福与祸。
所以就人的行为就决定自己的福和祸。
第二个方面，人的讲法就是罪恶是导致人遭受苦难的原因。
第二个讲法就是罪恶就是导致人遭受苦难的原因。
因为神不会错，错的一定是人。
因为神不会错，错一定是人。
也许约伯他犯了罪自己都不晓得，
或者约伯自己犯了罪都不知道，
或者他顽固不肯承认自己的错，
或者他顽固不肯承认自己的错。
也许是一些隐而未现的罪，
或者有些隐而未现的罪。
所以这是人从自己的角度看人受苦难的原因。
那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看人受苦难的原因。
再解释不通，人就说神惩罚人是为了防止人将来犯更大的罪。
那种讲法就是神惩罚人就是防止人将来犯更大的错误。
好像我们孩子做错了，我们管教他的目的是为了他避免将来犯更大的错误。
就是孩子做错了，我们管教他的原因就是避免他将来犯更大的错误。
这就是世人对苦难所能够加上最好的诠释。
这个就是世人对苦难加上最好的解释。
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来看，苦难跟人他的罪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跟人的罪有很大关系。
但即便这样解释能够解决大部分苦难的问题，还是有一些解决不了。
虽然这样解释能够解决大部分苦难的问题，但有些还是解释不到。
譬如说，为什么有一些无辜的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就遭受到自然的灾害或者是意外而死亡呢？
比如说，为什么有些无辜的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就遭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意外而死亡呢？
还有一些孩子生下来他们就缺手缺脚或是有各样的缺陷，又怎么解释呢？
另外有些孩子一生下来有缺手缺脚有其他的缺陷，那怎么解释呢？
在非洲有许多的婴孩一生下来就害了艾滋病。
在非洲有很多婴孩一生下来就有艾滋病。
所以我们从人罪的这个角度来看苦难，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从人罪这个角度来看，我不能够解释全部的问题。
因此进到第二个层次，我们要来认识原来神他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从第二个层次，我们就要认识神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神他是一位永活的神。
首先，神是一位永活的神。
换句话说，神他的永恒性必须考虑进来。
换句话来讲，就是神的永恒性必须要考虑入来。
在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节，
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
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说：“神是永存永活的神。”
约伯讲：“神是永活永存的神。”
他看到的比我们看到的大的太多了。
他看见的比我们看见的大得太多了。
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里。
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之中。
我们连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都说不准。
我们连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苦难将来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苦难将来的意义在哪里。
但神是活在时间以外的神。
但神是活在时间之外的神。
对他来讲，将来就是现在。
对他来讲，将来就是现在。
所以他容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一定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他允许这个苦难的发生，一定有永恒的意思在里面。
他是掌握时间跟空间的主。
他是掌握时间和空间。
第二方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是终极的拯救者。
第二个，这里告诉我们，神是终极的拯救者。
救赎那个意思就是挽回过来。
救赎的意思就是挽回过来。
好像说一辆车子撞坏了，你送去修理。
好像一部车撞坏了，送去修理。
一个好的技工，他能够把这个车子复原过来。
一个好的技工能够将车复原过来。
神他终极的拯救，就是能把我们复原过来。
神终极的拯救就是将我们复原过来。
第三方面，神他能够再回来建立在地上的国度。
第三就是神要再回来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
那意思说神是暂时容许魔鬼在这一个地上做一些的工作，最终他要被除掉。
所以换句话来讲，神是暂时允许魔鬼在地上做一些工作，最终将要被除去。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因为他的时候没到。
还有许多的人不认识他。
还有很多人没认识他。
第四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死后我们都要去面对神。
我们每一个人死后都要去面对神。
因为人的肉体都要过去。
因为人肉体都要过去。
可是人的灵魂却永远存在。
但人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当我们灵魂去面对神的时候，
当我们的灵魂去面对神的时候，
那个审判就要决定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还是在神的家的外面。
这个审判就是决定我们究竟在神的家里面呢，或者在神的家的外面。
在神的家里面，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出了一切死亡跟罪恶的代价。
在神的家里面呢，由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出一切死亡的代价。
那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
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
所以这一个是把神的永恒性放进我们的思考中，
所以这个就是将神的永恒性放入我们的思考当中。
不但如此，神也赐给我们人有灵性，
不单止这样，神赐给我们有灵性。
在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
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
他说在人的里面有灵性，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第三十三章第四节，他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这里讲人不但是有肉体，人的里面有灵性。
这里讲人不单是有肉体，人里面有灵性。
圣灵给人这个灵性，
圣灵给人那个灵性。
所以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跟猫狗不同，乃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灵性。
所以人同动物同猫狗不同，是由于人有灵性。
人的血气不完全是整个人的全部，
人的血气不是整个人的全部。
所以人的生命包括了两部分，
所以人的生命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借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意志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是借着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将它表达出来。
所以这一个身体就有动作，
这个身体就有动作，
这是生命的一部分，
这个生命的一部分。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灵性的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人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灵性的部分，
是借着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而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去表达出来。
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这一种灵性的关系是不存在的。
当你没信主之前，这种灵性的关系不存在的。
好像属灵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不明白，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好像属灵这部分我们不明白，也都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信主之后，我们这个灵性就苏醒过来。
信主之后，我们这种灵性就苏醒过来。
我们可以开始体会到神的爱跟神的意思。
我们开始体会到神的爱和神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按照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意志去探寻这个苦难的原因，是有时候找不到答案的。
所以按照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去探索这个苦难的原因，有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
因为这个苦难不光是跟着我们肉体的生命有关，也跟我们的灵性的生命有关。
因为这个苦难不单止跟我们肉体生命有关，也都跟我们灵性的生命有关。
只有在那个灵性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完整的那个苦难的意思。
唯有在一种灵性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完全的理解苦难的意思。
因为神他把苦难的原因那个答案放在我们的灵性的里面。
因为神将那个苦难的原因跟答案放在我们的灵性里面。
第三，苦难能够使我们得到救赎。
第三，苦难能够叫我们得到救赎。
因为神希望我们认识他。
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
这一种认识其实不是勉强我们。
这种认识不是勉强我们。
乃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来追求他。
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追求。
好比夫妻之间，这一种的爱是不能够勉强的。
好像夫妻之间这种爱是不能够勉强
的。是建筑在彼此的相信互动的关系上。
建筑在彼此的相信互动的关系上。
而且他替我们，神替我们付出了这一个救赎的代价，
而且佢替我哋付出救赎嘅代价。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偿还我们罪的代价，
而冇一个人能够偿还我哋罪嘅代价。
所以耶稣基督来是我们替我们付出这个罪的代价。
所以耶稣基督嚟系替我哋付出呢个代价。
当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才能够跟神之间建立一个灵性的关系。
当我哋罪嘅问题得到解决，我哋先能够神同神建立一个灵性嘅关系。
不但如此，神要我们求告他。
唔单止咁样，神要我哋求告佢。
第三十三章第二十六节，他说他祷告。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神要我们来向他祷告，
神要我们向他祷告。
我们常常忽略祷告的真正的意思，
我们经常忽略祷告真正的意思。
我们总是以为祷告就是向神祈求，
我们总是以为祷告就是向神祈求。
所以我们的祷告充满了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充满了我要我要。
但事实上一对夫妇，你们之间的谈话不是我要我要我要给我钱给我钱，我要貂皮大衣，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不是。
一对夫妇的谈话不是经常就是我要我要，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不是建筑在要跟不要上，
很多时候的关系不是建筑在要和不要上边，
那就是彼此之间的交谈。
这个是彼此之间的交谈。
如果夫妻两个人，一个住在东边一个住在西边， 彼此不讲话，这个关系就冷淡了。
所以假如夫妻之间一个就在东部，一个就在西边，彼此不讲话，这个关系就冷淡。
我们每天花至少15到30分钟祷告，这个是有必要的。
我们每天至少花15到30分钟祷告，这个有必要。
因为祷告能够使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关系亲密起来。
因为祷告能够将我们同神之间关系亲密起来。
我们一祷告，神就帮助我们远离魔鬼的试探。
我们一祷告，神就帮助我们远离魔鬼的试探。
我们一祷告，神就给我们力量，能够面临生活中的苦难。
我们一祷告，神就给我们力量去面临生活当中的苦难。
所以神要我们来祷告他，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所以神叫我们去向他祷告，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你做基督徒只有礼拜天来教堂里面听到祷告是不够的。
你做基督徒只有礼拜一来教会听到祷告，这个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来祷告，亲近他，读他的话语。
我们必须
在
每一个生活当中去祷告，向他读经，亲近他。
第四方面，神的智慧仍然是人所不能够明白的。
第四方面，神的智慧仍然是人不能够明白的。
所以在约伯记第30章第1节，神就说，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他就用他创造万物的奇妙来问约伯。
他用创造万物的奇妙来问约伯，
叫约伯能够反省明白，神的智慧实在是太深，根本不是人所能够明白的。
叫约伯来反省，叫他知道神的智慧实在是太深，是人不能够明白的。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在最近的50年，好像这个几何的指数这样子的增加累积。
我们对世界认识，好像最近50年，他对几何的基础这样增加累积。
如果照着这种趋势，那数学的方程式告诉我们，那么再继续的发展下去，我们应该可以把所有世界上的知识都学会。
按照这样的方向来行，数学的话给我们知，假如继续这样呢，将来我们就将世界上的知识所有都知道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
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办法达到，
因为许多年数学的原理在这个世界行得通的原则，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根本就行不通呢？
那么数学的原理的原则，是不是另一个世界根本行不通的呢？
我们越观察这个宇宙，我们越发现这个宇宙大的无法测量。
当我们越观察这个宇宙，我们就越发现这个宇宙大得无法测量。
我们甚至不知道在这个宇宙的另一边，另外是不是有另外的宇宙，另外的世界。
我甚至不知道在宇宙的外边有没有另外的宇宙，另外的世界。
我们就小的东西来观察，我们总以为我们摸到了底。
我用小的东西来观察，总以为我们摸到底了。
在盒子里面还有中子，还有质子，还有电子。
在盒子里面有中子，有电子。
在中子里面还有跨子，还有这个子那个子。
在中子里面有化子，还有这个子。
我们以为摸到底，但是还有更小的东西在那里。
我们以为摸到底，其实就有更小的东西在那里。
神创造的智慧不是我们人能够理解的。
神创造的智慧不是我们人能够了解的。
我们只能够继续不断的寻求，继续不断的学习。
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学习。
当人越有学问的时候，他就越谦卑。
当然越有学问的时候就越谦卑。
所以那一些反对神跟你辩论的人，通常他们叫做半瓶子醋。
那些反对神跟你辩论的人通常都是半瓶子醋。
因为你是半瓶子，所以你摇摇晃晃会响。
因为他有半个瓶在，所以摇摇晃晃就会响。
你真是装满了他就不响了。
这个钟是装满了他就不响。
所以越是有学问，他就越懂得自己所知道的有限。
所以越有学问的就知道自己的有限。
因此约伯他就悔改。
所以约伯就悔改，
他被神问的无话可答，
他被神问到无话可答。
第42章第1节，他就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一生来追求认识神。
我需要用我们的一生去追求认识神。
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皮毛而已。
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皮毛而已。
只有对神的经历才能够 慢慢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
只有经历到神，我们才能够加深对神的认识。
在第四十二章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难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我们对神的认识要一直不断的增加，
我们对神的认识要一直不断的增加。
还有当我们把生活的重心从自己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神的祝福才开始临到我们。
当我们生活的重心从自己转移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
约伯开始为他的朋友祷告，神就使他从苦难中转回。
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神就叫他从苦难中转回。
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就是我我我我我。
人的问题就是我我我。
我们常常在自己的苦难当中打转，我们出不来。
我们经常都在自己的苦难当中打转，出不来。
我们越看我们为什么自己这样倒霉，是这样子的遭殃。
我们经常都说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这么遭殃。
但是神说你出来，你开始为别人祷告，看看别人的光景。
但是神说你出来，你开始为别人祷告，看看别人的光景。
好像我常讲，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走来走去都是墙，都是路，都是树，都是房子挡着我们。
我经常讲，你在路上行来行去都是房子，都是树，都是挡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到哪里都是碰壁，
所以去到哪里都会碰壁。
但是我们往高的地方走，我们爬山，我们爬楼，
但我们去 往高的地方行，我们爬山。
你越高你就看到这个地上越清楚。
当你行到越高的时候，你发觉地上越清楚。
哦，原来那条路要这样走，那个桥要那样过。
原来那条路是这样，那条路是这样行的。
原来那一个很看重的那一个 Mercedes-Benz， 那个别人碰都不可以碰的，一碰就滴滴叫的车子，现在看起来像一个米一样大，一粒米而已。
那部原来这么漂亮的车，看起来就是一粒米那么大。
所以只有我们越接近神，我们才越轻看世上的这些东西。
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就越轻看世上的东西。
只有我们越往神的面前去，我们才能够越脱离自我的限制。
我们越往神那里去，先脱离自己的限制。
神要我们开始为别人祷告，意思就是叫我们脱离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当神叫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叫我们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所以那每个礼拜发在你手中那一个祷告卡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去转移你生活当中自我为中心的目标。
所以我们经常礼拜一拿到的祷告卡就叫我们转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
你开始拿出这张卡来，每一天按照上面的事项一两项开始为这个需要祷告。
你拿这个卡出来，每日为这件事情一两件祷告。
你看看神会不会祝福你转变你目前的光景。
你看神会不会祝福你转变你目前的光景。
很多时候我们开始把我们的眼光注目从自己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视镜别人的需要身上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的环境。
经常当我们将眼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周围周遭人的身上的时候，神就会改变我们的光景。
第六，神必然要拯救。
第六，神必然会拯救。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知道基督徒没有免于苦难的权利。
你知道基督徒是没有 免于苦难的权利，
但是有在苦难当中欢欢喜喜的特权。
那有在苦难当中欢欢喜喜的特权。
因为我们在苦难中，神的应许我们，他要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
因为苦难当中，神应许我们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
这一次我去 LA 教课，
那天我去罗山那里教课，
来上课的都是牧会多年的牧师或者是宣教士。
来上课的都是牧会多年的牧师或者是宣教士。
有一些他们的年纪比我还大，
有些年纪比我还大，
他们牧会的经验也比我多，
他们牧会的经验都比我多。
所以在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讲明了，我说 我来不是做你们的老师，我是跟你们一同的学习。
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讲，我来不是做你的老师，是同你一同学习。
神学院要我开的课是教会领导中的冲突与处理。
神学院给我开的课就是教会领导中的冲突和处理。
这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对我的要求。
那个去年四月份的时候给我的要求。
你们都知道，在过去的这十二个月里面，我们教会正在经历领导中的冲突。
各位都知道，在过去这十几个月的时候，教会正在经历到领导方面的冲突。
所以我知道，其实不是神叫我去教课教这个东西，我没什么好教的。
所以我知道，不是神叫我去教这门课，因为没什么好教。
神是要我自己来学习怎么样子在领导中冲突的处理。
神是叫我在当中学习怎样去处理领导当中的冲突。
因此在过去的这十二个月里面，不但在教会我们当中领导的冲突需要解决，我个人也需要学习。
所以过去十几个月当中，不单止教会的冲突需要处理，我自己也需要学习。
要不然我怎么去教别人这个我自己都不能够处理得好。
要不然我怎么能够去教别人那些我自己处理都不好的事情呢？
求神帮助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当中，在青少年周五的聚会问题上跟我一同的度过。
感谢弟兄姐妹过去在好多事情当中，特别是青少年的聚会地点这件事情，与我一同度过。
我谢谢你们给我的机会来学习这个功课。
我多谢各位给机会给我学习这门功课。
所以在这个课堂上我有一个课前的要求。
所以在这门课上面有一个要求，
我就请同学们在他们来课堂以前，他们要做一个 case study， 做一个个案的一个报告研究。
所以我请各位同学在上课之前做一个个案的研究，
就是把一个教会当中实际的冲突的例子把它访问，把它做成一个报告，然后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将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实际的例子去做访问，做一个实际的报告，然后将处理办法讲出来。
但是没有想到每一个人来分享的时候讲的不是别人，都是自己啊。
没想到别人来分享的时候讲的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在13个学生里面有超过8个人是曾经被教会赶出去的。
13个学生里面有8个是曾经被教会赶出去，
他们被迫离开他们服侍的那个职位。
他们被迫离开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
结果一个本来是客观分析的一个课程，却变成一个主观分享、互相医治的机会。
所以一个客观分享分析的机会，成为一个主观分享医治的机会。
我听他们个人的个案报告，都可以做成写成一本书。
我听他们个人的个案报告，都能够写成一本书。
在那一个揭开那个创伤、那个疮疤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
那个揭开那个伤疤。创伤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有一些是过去十几年心中累积的那种怨恨，
有些是过去十几年心中累积的那种怨恨，
还有的是自己说已经过去了，过去其实还没有过去的事情，
有些以为自己讲过去了，过去了其实还没过去的事情。
但是医治就必须要揭开疮疤，重新的来上敷上药。
但是假如医治的话，就要重新揭开伤疤，重新的敷上药。
那一个创伤医治的过程是痛苦，
那种创伤医治的过程是很痛苦，
但是那个结果是得到医治，是喜乐的。
但那种结果得到医治是喜乐。
有一位女宣教士，她一生奉献自己在泰国的北边少数民族当中做宣教士。
有位女宣教士，她一生奉献在泰国北部少数民族的地方做宣教士。
25年她默默无闻的在这些人当中服侍他们。
25年当中，他默默无闻的在那群人当中服侍他们。
有一天，他在清迈这个城街上走路的时候跌倒。
有一天，他在清迈那个城市在路上走的时候跌倒。
他自己想爬起来，爬不起来。
他自己想爬起身，爬不起身。
人家把他送到医院去。
有人将他送去医院那里。
他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
他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
后来他就回到台湾去做彻底的检查，
然后他就回到台湾做彻底的检查。
在荣民总医院检查的结果告诉他，你有恶性的肿瘤，而且你是癌症的末期。
他的检查结果是告诉他之后恶性的肿瘤是癌症的末期。
这个打击来得太大，
这个打击非常大，
他简直无法接受，
他简直无法接受。
剩下的日子要怎么过？
剩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呢？
有一天他在妹妹的家里面，
有一天他在妹妹的家里面，
早上他在灵修在读圣经的时候，
叫做他灵修读圣经的时候，
他那个几岁大的侄女就跑过来，
有个几岁大的侄女就跑过来，
他就说姨婆啊，姨婆，那不是孙女，不是子女，是侄孙女啊。姨婆，他说你在念什么？
个侄孙女就讲话：姨婆，你喺度读乜嘢啊？
他说我在读诗篇。
佢话我喺读诗篇。
那个小女孩就说：姨婆，我也会背诗篇。
个小女孩就话：姨婆啊，我都识背诗篇。
我就背给你听。
我背俾你听、哦。
那小女孩就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知缺乏。
那个小女孩就开始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这是一个很熟的，大家都知道的一首诗。
那个很熟，大家都知道的诗歌。
但是，在一个小女孩的口中读出背出来的时候，
但当在小女孩的口里边读出来的时候，
这位女宣道士她听到的就是神的话。
她听见的就是神的话，
好像神在跟她讲说：“我使你的灵魂苏醒。”
好像神跟他说：“我使你的灵魂苏醒。”
所以他突然就振奋起来，
他突然间就振奋起来，
他说我不能放弃，
他说我不能够放弃，
我要继续的奋斗下去，
我要继续的奋斗。
所以他决定到和信医院再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他决定再去医院做一个彻底检查。
结果两个礼拜住院彻底的检查，
两个礼拜住院彻底检查，
这个医生告诉他说，
医生告诉他知，
他说你的这个肿瘤其实已经很久一段日子，
他说你这种肿瘤已经很久一段日子了，
虽然切片检查，但是目前讲起来是一个不好不坏的状况，
虽然是切片检查，但是现在看来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情况。
所以他说我拜不复活，
他说我就复活，
好，我重新要站立起来侍奉神，
我要重新站起来侍奉神。
就在那个时候，他接到那个宣教机构的通知来信，
就在那个时候他接到一个宣教机构的来信，
告诉他说如果你再不回泰国去述职，那你就必须要辞职。
他说假如你再不回泰国去述职，你就要辞职。
他知道他身体需要疗养，他没有办法回到工厂，
他知道身体需要疗养，没办法再回到工厂。
但是那一个宣道组织不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只有11位宣教士，他们没有能力去让一个人退休休养而供应他。
但这个宣教机构只有11个人，他们没办法没能力去叫一个人去退休去休养。
你看他奉献自己一生，结果到头来年老有病，却被等于是赶走了，那种出卖被出卖的感觉是多么的难受。
他自己奉献一生，但到年老的时候呢，好像被人赶走一样，那种被出卖的感觉是非常严重。
所以他最后要求差会再暂时给他一年的时间，
所以他要求差会再给他一年的时间，
他能够在后方做一些支援的工作，
他能够在后方做一些支援的工作。
所以去年他就在台湾各地推动支持这个宣教的工作，
他在台湾各地做推动支持这个宣教工作。
在去年他一共访问了27个教会单位，
在去年他访问了27个教会单位，
有许多人受到他见证的感动，
很多人受到他见证的感动。
曾经有一次在日月潭这一个陆家的一个宣道会，在那里举办的一个营会，
有一次在日月潭的陆家宣道会那里举办一个营会。
这个陆家传道会有些人知道是台湾的这个从医人员，就是医生护士他们组成的一个团体，
那个团体是台湾的从医人员组织的团体。
在那一个聚会当中，他见证分享结束的时候，有30多位医务人员走到前面，愿意献身将来做宣教士。
在那里他见证分享结束的时候，有30多位医务人员他们走出来要将来献身做宣教士。
你看一个本来在苦难当中快要被压碎的器皿，但是神能够使他重新得力。
一个在苦难当中即将被压碎的器皿，但神能够叫他重新得力。
在他里面有一个莫大的能力，能够败部复活。
他在 身体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能力能够叫他复活。
这样的见证不止一个，充满在课堂上。
这样的见证不是一个，也充满在课堂里面。
所以我去上课，其实我去等于是参加一个退休会。
我去上课其实就等于参加一个退休会。
做神的仆人真是有莫大的福气。
做神的仆人真有莫大的福气。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活中面临的苦难。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很多苦难。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首先我们了解苦难是有意义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苦难是有意义的。
每一个人都有苦难。
每一个人都有苦难。
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好像火星在那里跳跃一样。
好像火星在那里跳跃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苦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有苦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就算是拉着黄金到美国过日子的人，他也要受文化冲击的苦难。
即使拿着黄金来美国过活的人，都会受到文化冲击的苦难。
第二，受苦其实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第二，受苦其实对我们有好处。
第五章第七节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管教他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打他。
我们管教他不是我们喜欢打他的。
在街上许多的野孩子我们不会去管。
在路上很多野孩子我们不会管。
就是因为我们爱他们，所以我们会管教他们。
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才去管教他们。
苦难领导我们是提醒我们神爱我们。
苦难是提醒我们神爱我们。
第三，苦难一定会过去。
第三，苦难一定会过去。
第七章第四节说，十七章第四节说，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黑夜有一天会过去，
黑夜有一天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说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但是还是过来了。
所以我即使我们说是受不了，但是即使
要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胜过苦难的那个潜能，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明白。
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超过苦难的潜能，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明白。
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神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都如何。
怎么样度过苦难？
怎么样度过苦难呢？
首先我们把自己交给神。
首先我们将自己交给神。
第五章第八节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他。你看神要我们把事情交给他。
神要我们将事情交托给他。
你不需要抓到自己手上，你借着祷告把你的苦处难处交给神。
你不需要将事情交在扎在自己手里边，你直接祷告将事情交给神。
你要抓到的不是自己的苦难，而是神的话。
你要抓住的不是自己的苦难。
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我因为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依据。
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依据。
每一次在苦难中，我们就更清楚的能够听见神的话，好像这个姐妹借着一个小孩子听见一样。
每一次在苦难当中，我们都能够更清楚听见神的话，好像这个小女孩藉着这个小女孩的声音那样。
应当抓住神的话，
我们应当要抓住神的话，
然后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做该做的事情。
第十章十二节说，你将生命和慈爱 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们的心灵。神会保全我们的心灵。
神会保全我们的心灵。
所以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所以我们这样只需要按照我们目前知道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神会保全我们的生命，带我们离开这个苦难。
神会保全我们的生命，带我们离开这个苦难。
我们的神是永活的救赎主。
我们的神是永活的救赎主。
他的眼目常在他儿女的身上。
他的眼目常在他儿女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需惧怕。
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
所以我们也不要躲避苦难。
我们都不需要躲避苦难。
也不要太注重苦难。
也都不需要太注重苦难。
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得罪神。
我应当注重的是有没有得罪到神。
因为很多时候罪没有解决，苦难也不会去。
因为很多时候罪没得到解决，苦难也都不会除去。
神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人。
神的智慧远远超乎我们人。
承认我们有许多不明白不懂的地方，
承认我们有很多不明白不懂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继续不断寻求他，他就能够救我们脱离人的自义。
但是当你继续不断去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会帮我们脱离人的自义。
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学习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其他需要的人身上。
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学习将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人身上。
好像约伯一样，当他开口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
好像约伯这样，当他开始为朋友祷告的时候，神就叫他从苦难当中、苦境当中转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把约伯记这一本宝贵的书放在我们的面前。
神，我们感谢你将约伯记这本宝贵的书放在我们面前。
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引起深深的共鸣。
每次我读到的时候，我的心就引起深深的共鸣。
我们知道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是经由你所许可的。
我们知道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是经由你自己许可的，
是吧？让我们不要逃避苦难，而是能有胜过苦难的决心和勇气。
神啊，帮助你，叫我们不要逃避苦难，也叫我们有胜过苦难的勇气和决心。
因为在苦难的日子里，你是背着我们走过，
因为苦难日子当中，你是孭住背着我们走过。
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把重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需要上。
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重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错误观念所引导，而失去了你的祝福。
不要被世界的错误的观念所引导，而失去你的祝福。
让我们继续的做一个主的门徒，一步一步的跟从主。
让我们继续做主的门徒，一步一步跟从你。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